谦卑与神同行。当你我发现怜悯和公义没办法妥善的运用和拿捏的时候，我们只有谦卑与神同行。这个时候神就会给你给我智慧，怎么样去平衡的运用怜悯跟公义了。但是我们对整本圣经六十六卷书，我们有时候很难从这六十六卷书里面我们能够掌握得住公义跟怜悯。所以神顾念我们的软弱，神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成为人。耶稣基督是最好的人的 model， 我们呢不懂得如何做人，所以神就自己来成为人，给我们一个做人的 model， 那这样子让我们可以效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特别我们需要从四福音书里面去多揣摩学习体会思考观察，多祷告，从四福音书里面去看耶稣他的所事以及他的所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他是如何公义和慈爱或怜悯是妥帖的，很贴切的去运用。可是光是耶稣在人生中显现他活出公义和怜悯，问题是需要我们去多用祷告的心跟好好读经的心态我们去学习。也唯有一个愿意谦卑与神同行的人，他就可以从耶稣基督身上学到公义跟怜悯如何来同时的运用。我上次也讲过，如果人只有公义而没有怜悯，那么我们就是太过于霸道独裁专制，甚至我们扮演自己是神。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太过怜悯慈爱而没有公义，那么我们呢又显得我们没有立场没有原则，我们是溺爱，我们是放纵，我们甚至造成无政府的状态。也因为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公义和怜悯是一体的两面，在这个一体的两面中运行的时候，上次我也提过，在你我施行公义的时候，一定要有以爱和怜悯做出发点。当我们在实施爱的时候，心里同时必须需要有公义的尺度，圣洁的尺度。如果这个原则我们掌握住，那我们就比较知道好办了。然后先知弥迦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然后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你记住，善，耶稣基督就是善的本体。当你我能够从耶稣基督身上找到真正的善的时候，这个善能够帮助我们，善里面同时具有公义，同时具有怜悯。你看耶稣对于那些税吏罪人，耶稣是充满了怜悯和慈爱。耶稣对于那些法利赛人、宗教的领袖、祭司长、文士等等，耶稣却是充满了公义。耶稣基督他能够掌握好，他能够心中有神的善的尺度来做彰显公义和慈爱的一个拿捏的依据。所以善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讲的这个善不是我讲这个善，圣经所讲的这个善，或说弥迦书里面这里耶和华神已指示我们何为善，这个善是必须在基督耶稣里的，不是宗教所说的善。宗教所说的善都是以自我为出发点，都是带着自我夸耀，也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有没有？应该有这个经节吧，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段经节好吧，一麦一备来，你们得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所有的宗教的善是以自我为中心，是跟神明交换进入涅槃西天极乐世界的条件，所以它是自私的动机，也是自夸的。基督教的善不是为了要跟神明交换得救的条件，我们只要信，我们跨过十字架的门槛，我们就能够行出神在基督耶稣里预定要我们所行的善。这个善不需要跟神明交换得救的条件，我讲过了，你只要信你就得救。这个善是出于感谢这位救我的主，这个善是出于要荣耀这位救我的神。这个善的出发点和动机跟所有宗教的善的出发点和动机是因果不能够颠倒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耶和华神已经指示我们什么是善，那注意真正的善，如果你看前面一节，真正的善是内心的诚实，不是外表礼仪上的宗教要你如何献祭。所以耶和华神说，你千千万万的羊我也不喜悦，你万万的油和我也不喜悦，我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神所要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神看为真实的善。神看的善不是你做了多少事，神看的善也不是你奉献了多少钱，神看的善也不是你每一次来参加聚会你也都去参加小组，你也来参加祷告会，不错，这些是需要，但是真正的善是真实能够按照神律法的精义能够行出怜悯跟公义，而且是谦卑来跟随神。但是人可能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我行善是我多奉献一点，或是我多做一些好事，多火热热心做一些事，那个叫做善。这个定义很难去拿捏，但是神看的是内心的诚实。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节。预备，来，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丁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神看的不是你外表做了多少，神看的是内心的实际，行公义、好怜悯。这就是今年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做一个总结性的理解。现在容我使用扫罗跟大卫的例子。我们今年不是查撒母耳记上吗？所以我想就地取材，大家印象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可能效果会比较更好、更实际一点。刚才我们读的，主席带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这么长的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这一章经节是让我们知道扫罗第六次追杀大卫。扫罗一共六次追杀大卫，这是扫罗最后一次追杀大卫的一个历史的事实的记载。请注意二十六章的十九节，二十六章十九节怎么说呢？他这里说，大卫告诉扫罗，他说若是耶和华激怒你，那么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若是人激怒你，那么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注意，你我需要去观察，当今天不管你在教会、在家里、在公司、在任何的场合，甚至你去超市买了一个菜，你觉得这个职员或老板亏负了你，你心中有怒气，但是你不要忘记，到底是耶和华神激怒你呢，还是人激怒你呢？注意，如果是耶和华激怒你，耶和华是借这个事情要塑造你跟我，耶和华神是要借这个事情来试验你跟我。神有时候许可一件事情，我们看为不公义的事情， 是不是我们立刻就血气上来，要伸张公义，替天行道？还是我们仍然平静，在神的面前想，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去面对？那么，假如是出于人，那也是耶和华神所许可，借着这个事情，也许是可能人的恶，也许是可能人的诡计，也许是可能人的诡诈，也许是出于人其他的不良的动机，但是神仍然可以把人的激怒来做成他所要成就的美善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遭，不管是撒旦的攻击，是人的恶意，都是在神的掌管底下，都是有神的许可，也是神借着这个事情或是塑造我们，或是要考验我们。但是往往我们可能因为是直接跟我的利益有关，直接跟我的名声有关，直接跟我的现实的环境有关，因此我们立刻直觉就是反弹，我们立刻的感直觉就是我一定要报复，替天行道，我就凭着血气来自己伸张公义了。可是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罗马书十二章有吧，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下面，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下面，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下面还有吧，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下面，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么这里面看到一件事，大卫他是完全照着这一节这一段的经节。当然那个时候这段经节并没有启示出来，但是大卫心中有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神话语的总原则在他的心里面，而且他也按照雅各书二章，我们看这一节经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大卫怜悯一个敌对他要追杀他的扫罗王，请注意，大卫的怜悯反而彰显了神的公义，好像一把刀刺入到扫罗王的良心里面。怜悯的力量大过人的公义。你记住一件事，神在你我心中的怜悯的力量永远是大过什么？我们自以为的公义的彰显。大卫用怜悯的心肠，反而是一把刀刺入到扫罗的心里面，让扫罗看见自己的亏欠。大卫的怜悯成了一把公义的剑，在扫罗的心里面使他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如同暮鼓晨钟般的使他从睡梦中醒过来。我们看这段经节，特别是二十一节，这里怎么说呢？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为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贝，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个糊涂人，大大的错了。扫罗能够讲这种话，假如大卫用自己的血气，他可以拿他的枪跟他的水壶，大卫轻而易举的照着约雅的兄弟亚比赛说，我只要一刀就把他刺死，不必另外再刺。大卫说 No， 千万不可以，他是神所高立的仆人，我们绝对不能够伤害他。大卫说，我们只要把他的枪跟水壶拿走就好。然后大卫让扫罗看见，我并没有要害你。大卫又让扫罗看见，这是证据，我一点都没有害你。大卫的怜悯反而是成了伸张神工具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伸张神公义的最好的方式。 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当扫罗在洞里面大解的时候，大卫偷偷的把他一脚衣服的一角割了一片，然后大卫出来追扫罗，告诉扫罗说，我并没有要杀你。我们看这段经节，大卫向扫罗说完了这话，哦，前面还有吗？还有没有？前面二十四章，好好好，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大卫向扫罗说完了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大卫他对扫罗王施行怜悯，反而带来了公义的伸张，他让神来施张公义，他自己只有一个责任，就是我只能对恨我追杀我的仇敌施行怜悯，公义交在神的手里，人只有伸张怜悯的责任，人不能够替天行道，因为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伸张公义的是神，我们没有资格去伸张公义，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有限的，毕竟我们都是有罪的，毕竟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大卫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他不用自己的方法来替天行道。请问大卫是不是成功了？是不是成功了？是，但是注意，一个人一时成功不保证他永远成功。后来大卫坐上了以色列的全以色列的宝座，他自己又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就是他忘记了怜悯，他却以为他很公义。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背景是这样，就是大卫他有一天在平台上，太阳都平息了，他的元帅约雅带着以色列的军队在前线打仗，他竟然睡在皇宫里，睡到黄昏，太阳都要下去了，怎么样，睡眼惺忪的出来，哦，声响什么，这个叫什么，叫什么啊，伸下懒腰，哎，对，结果没想到在平台上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八十八，他正在那里洗澡。哎，我请问，八十八有没有责任？八十八也有责任。好，你注意哈。好，一看到了，哇，姿色太美。然后就吩咐人把八十八叫来。开玩笑，王吩咐叫来，谁敢不去？要不然要斩首的。好，就去了。结果王用他王的权威跟八十八行了淫乱。然后叫他回去，没有想到过了一阵，八十八就吩咐人去跟王报告说，呵呵，我怀孕了啊！王一听到这还了得，马上告诉元帅约雅，去到前线把八十八的丈夫叫什么名字啊？啊？叫什么？不是吧？乌利亚，对，把乌利亚从前线召回来。然后大卫就说，哎呀，怎么样，前线战争怎么样啊，哦，故意表示过来，哎呀，很辛苦啊，王啊。然后说，啊，好好，你好好回家休息吧。哎，这个结果没有想到乌利亚呢竟然不回家，与妻子去想说，我的同志们他们在前线作战，我岂能自己一个人回家享福呢？不行，他就坐在皇宫那，他在那睡了一夜。第二天有人向大卫王报告说乌利亚没有回去，王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我不能够这样，对不对，同工，不是同工，就是同志们，现在不叫同志，就是叫什么，所有战士们都在 都在前线之内，我不能不能，我一定要这个，哇，乌利亚好不好？好不好？太好了。结果王来想，哇，这怎么办呢？好吧，来请他大摆宴席，满汉全席，用酒把他灌醉了，以为这下他应该可以回去，没想到其实是耶和华神不让他回去的，他竟然没有回家。哇，这些人跟王报告，这还了得？约亚，来把元帅叫来，你呢，现在把乌利亚把他送到最前方最危险的角色，叫他去城墙上面，人家射箭一定是死的，就把他派去，叫他 担任这个重任。王知道这是必死的，想要嫁祸乌利亚，结果没有想到真的乌利亚死了。元帅约雅就告诉人，你去向王报告。其实约雅心里有数，后来你知道吧，约雅一直对大卫不遵从大卫的命令，是因为约雅抓住了大卫的把柄，可是大卫不敢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特别做牧者的，你绝不能有把柄在人手上，你只要有把柄在人手上，你怎么样，你吃不了兜着走。大卫有把柄在乌利亚手上，所以大卫明明啊，不是不是，我讲错，在约雅的手上，明明约雅与大卫唱反调，其实约雅是犹大的预表，约雅是犹大的预表。结果没有想到，你知道最后大卫要死的时候，告诉他儿子所罗门，有一个示美的要把他除掉，还有一个叫约雅的要把他除掉，还记得吗？呀，大卫不为自己去报复，大卫是为了整个以色列国耶和华神的子民的利益，他说这个大患一定要除去。但是大卫当时他不敢，因为他有把柄。好，结果我讲到哪里了？结果呢，好，这个什么，就叫他打在前线战死了。然后呢，就吩咐人把八十八娶来做他的妻子。没有想到神就差派先知拿单，先知拿单非常的有智慧，先知拿单就用了一个比喻，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有一个穷人，他只有一只羊羔，每天跟他在一起，哎呀，宝贝的不得了。然后有一个富人，他有许多的羊羔，但是呢，有一天有客人来，这个富人怎么样？他竟然不拿自己的羊羔，舍不得，他去把穷人的羊羔抢来，拿去招待客人。大卫一听到，这个人该死。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经节让我们看见，人倾向看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人倾向对他人太过公义，却从来不对自己公义。人倾向只对自己有怜悯，却不对他人有怜悯。这是我们人的本性。当你我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常常给自己保留情面，或是想办法去遮掩自己的过犯，但是却毫不留情的、毫不客气的去定他人的罪。我们都倾向我们自己犯了罪了，我们不知道。所以你看第五节，第五节怎么说呢？第五节，大卫，你就在下面第五节，第五节前面，在下面，在前面，没有啊？啊，第五节，大卫说：“这个人该死，行这个事的人该死。”你注意好，我请问大家一个事哈，大卫他的心里面对于那个穷人有没有怜悯的心？回答我，有没有？哎，回答我，有没有？有。可是当大卫他自己陷入在这个 光景情景里面的时候，当大卫他自己成了这个当事人的时候，他却没有以他心中对穷人有怜悯的心来发挥出该有的怜悯或应该有的公义。也就是说，大卫在他的心里面对穷人他有怜悯的心，但是他却自己没有看见他对拔示巴跟乌利亚他不公义，他没有对拔示巴和乌利亚有怜悯的心。他应该对他自己公义，但是他 对他自己去遮盖他自己的罪。很讽刺的，他虽然有怜悯穷人的心，但是他却没有去怜悯那个真正的贫穷人乌利亚跟拔示巴。这是我们的毛病。那我现在要再请问你一个问题，那拿单是不是错了？拿单说，这个人就是你，你就是这个人。哎，请问拿单在王的面前讲这个话，照理讲拿大一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要被砍头的，开玩笑。但是拿单，耶和华神说你去，但是拿单很有智慧。假如是我的话，我一定就什么单刀直入，那还得了，立刻被斩首。但是拿单很有智慧，他用了这么好的一个比喻，点出了王的罪，使王愿意当场就认罪就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如果遇到教会一些不合公义的事情，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或是有危害到教会整体利益的事情的时候，请问我们是明哲保身，还是我以替天行道出来来面对那个得罪犯罪的人？哪一个？哪一个？两个都不对。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公义怜悯在这个时候你要如何拿捏？有几个原则。第一，我讲过施行公义的时候心中一定要有以爱和怜悯为出发点，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当教会里面的执事同工、牧师、长老等等，或是弟兄姐妹，他做的有不合神心意、违背神心意、违背神的旨意，对教会整体确实是有伤害的时候，我是不是先好好为这个事情先求圣灵光照我自己是不是如此？第一。第二，我是不是好好真的为这个事情先为那个人跟也为我自己祷告？这是第二步。第三，就是如果圣灵一直在我心中给我这个感动，要我去面对那个人，去 confront 他的时候，我自己在神面前，我应该说，主啊，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不是理直气壮，我应该是理直气婉。我不是一副我是神圣，我比你有生命，我比你属灵，我是应该用谦卑与神同行的心。主啊，这种场合，这种情景，我应该怎么行？从神那里求智慧，谦卑与神同行，神就给你智慧去拿捏公义与慈爱和怜悯了。但是注意，一定要认清楚是为了教会整体的利益，一定要认清楚是为了神的荣耀和神的名，一定要认清楚这不是我自己个人血气的一种发书来顶撞对对方。 no, 不能出于这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一定带出了正面的果效，像拿单一样。那也许你又会问了，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会像大卫这样子肯领受责备而且认罪的？世上有何几？那既然这样， 何必呢？劝他也没有用，或者是呢，因此这样造成了彼此的误解对立，那我何必去苦苦责备呢？算了吧，就不要了。哎，请问这样子对不对？哎，回答我，这样子对不对？怎么不讲？我下去了哈，这样子对不对？对不对？当然不对。那怎么办呢？亲爱的姊妹们，如果刚才前面几个你都 go through 过了，那么你要在适当的时机去 confront， 而且是先私下的 confront 他。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三个步骤，先是私下，他不听，你找另外一个弟兄，也许是教会的牧师长老；再不听，你把整个教会的牧师、牧长、执事通通一起去面对；再不听，告诉全教会。我们来看，在北国历史里面有一个最坏的王是谁？亚哈王。亚哈王当时先知以利亚，他不怕亚哈王斩他的头，他怎么样？他勇敢地去面对亚哈王。他去面对他的时候，而且他是很直接的斥责亚哈王的罪，斥责亚哈王的罪。时间的关系，我们讲就没办法去看了《列王记上》这段经节了。但是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么恶的王亚哈王，竟然服罪了。结果耶和华神因为看到他谦卑服罪，耶和华神就没有叫他 当场在世的时候刑罚他，是后来神看见他的谦卑，神还是给他有机会。亚哈王他严责，不是亚哈王，就是先知以利亚严责亚哈王，反而救了亚哈王。但是注意，假如先知以利亚也好，先知拿单也好，不责备大卫王或是责备亚哈王的话，那会带来什么样的罪呢？注意，不责备的人本身就在犯罪。我们来看两处很重要的经节，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以西结书三十三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下面，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下面，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被归到他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在下面，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注意，不警戒的话，神要向我们讨那个应该受警戒的人丧命的罪。我们再看一处经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一起来读这节，这是保罗说的，预备来。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保罗他该警戒的警戒，该训诲的训诲，该教导的教导，该提醒的提醒，该责备的责备。弥迦书第六章第七节，耶和华神说，我岂与喜悦千千的羊万万的犹合吗？ No， 神说我不喜悦这些，我喜悦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人。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表面做的多好事，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信仰的属灵的情操，神所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把信仰真正放在我们的思想意念当中，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内心是否诚实。 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他把神的律法完全活出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神的律法，我来是要成全神的律法。耶稣基督他不但在以色列的礼仪上，耶稣活出那个礼仪所带出的精义，耶稣更活出律法中精义的实际。所以耶稣他是一个最完全的人，只有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人做人的 model， 神儿子的最好的 model， 是要我们去效仿。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把公义和怜悯彰显得最完美。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公义怜悯彰显完全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需要多读四福音书，把四福音书好好的去查考，去思想，用祷告的心去揣摩耶稣基督他是如何行出善神的美善，以及活出公义和怜悯。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你为我们立下最好的 model 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善。主，我们只有仰望你。耶稣基督是善的本体，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本体，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本体，耶稣基督就是道的本体，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一切。主，我们再次的向主感谢。主，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想到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更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这就是明年新的一年，我们要一起来在主面前学习怎么样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主，我们求你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降生，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仍然以大祭司的位分天天为我们代求。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要来审判这个不公义的罪恶的世界和罪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更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的主。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天天效仿跟随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生活生命更有意义，更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感谢赞美你。为了今年一年，你借着弥迦书六章八节来帮助我们，人的话人的理解太有限太有限，但是主，恳求你的圣灵一直不断地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导师，开我们的悟性，开我们的智慧，更开启开我们的心灵。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